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日子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依然有两个主题，就是生命的意义，还有就是男人研究所。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谈到生命的意义呢，可能觉得很严肃啊，
很沉重的
话。那我们一起讨论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就是有关生命和死亡的问题。
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就曾经听过有些人说，哎，一个人呐，一生不用活得太劳累，反正呢，无论一个人活得多么的精彩，多么的成功，多么的失败也好，横竖都是死，对吧？我们的终极大结局都是一样的。
对，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在地上努力工作呀，不要生活了。
他那个说法呢，就是比较消极的，就两个字，等死嘛。
对，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人呢，一生下来就朝着那个终点在走，那么如果你消极的看呢，最后就是真是等死啊。我们一生下来去读书，然后工作、婚姻、家庭，那你都是死，那我何必努力呢？
对，那这真是某些人的想法，但幸好天成、小燕还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有这个信仰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意义在哪儿。有可能呢，那个终极大结局都是一样，但是可别忘了沿途风景美好。这趟生命之旅呢，你其实有权利拥有丰富的游历。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在死亡临到的那一天呢，至少你会就没有遗憾的说，这一趟旅程我没白走。
所以呢，在人生的这个当中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讲到信仰啊，可能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信仰的这个概念，你可能每一天五次的读啊，你可能做很多的功德，做很多很多，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将来你去到哪里？如果你没有这个清楚的认识的话呢，我觉得那才是真是等死的。
我鼓励大家真的认真想想，虽然死亡我们亚洲人的很避讳的一个字，但是一点都不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比喻我们人类就像长在树上的果子嘛，有一天当我们熟透了，我们就落在地上，不需要觉得遗憾，因为呢，我很清楚的知道，无论我长在树上或者我落在地上，我也是与主同行的。上主依然是在我们身边的。
就刚才你讲那个果子掉在地上的时候呢，其实表面上来看好像烂掉了，但实际上它那个种子就扎在那个土里面，长出另外一个生命来。
没错，
其实就是它本身的生命又重新的表现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生命的意义讲到死亡的时候呢，不是一个终结，而是另外一个的开始。
那下面呢，我们又来到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会谈到青春、生命和死亡的意义。
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继续和您探索生命的意义。当我们看到那部电影的名字《我是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问自己，我到底是谁呢？当我们看到奇妙变幻的世界，也想探究创造者到底是谁。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想先请问一下您，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一次面临或者是几乎要失去生命的时候呢？那一刻你是怎么想的？ 对你的生命又有什么深刻的影响呢？我就有这样的一次体会，在一次身体检查中，医生告知我，如果报告正常就不会通知我，如果不正常就要通知我去。结果一段时间之后，护士突然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让我去见医生。当我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的血冲到了头顶，我只觉得离死期不远了。还好最后检查的结果是复诊，结果也是虚惊一场。当我需要再次检查这些不确定因素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不至于死的。但是当我还没有去见医生之前，你知道吗？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快要死了，我去做什么？我去做哪些令到我在死了之后也觉得可以安心的事情呢？我也思考到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自己活着就是一个劲赚钱或者不断地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吗？今天我想以下的苏莱曼王的话倒是给了我很好的答案，想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下。这一节的话语是记录在天经的传道书第九章，请听我读出以下的经文。我留心这一切事并加以阐明，就是义人、智慧人和他们所做的都在真主手里，领导他们的一切无论是爱是恨，人都不领悟。众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义人与恶人，好人与坏人，洁净的与不洁净的，献牺牲的与不献牺牲的，所遭遇的都是一样的。好人怎样，罪人也怎样，蒙试的怎样，怕蒙试的也怎样。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有一件令人遗憾的，就是众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并且世人的心充满邪恶，一生心怀狂妄，后来都归到亡人那里去。凡有生命的就有盼望，因为活狗比死狮子更好。活人还知道自己必死，亡人却一无所知，而且再得不到酬劳，他们也被遗忘。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都早已消失了。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永远也没有他们的份额了。原来人并不知道自己的时机，正像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险恶的时机忽然临到世人身上的时候，世人也照样陷在其中。你只管快快乐乐地去吃你的饭，怀着高兴的心去喝你的酒，因为真主已经悦纳了你所做的。你当经常穿着白色的衣袍，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中，就是真主在日光之下赐你虚空的年日中，你要和你所爱的妻子享受人生，因为那是你一生在日光之下从劳碌中所得的份额。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要去的坟坑里，既没有工作，又没有筹谋，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又看见在日光之下，跑得快的未必得奖，勇士未必战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精明的未必致富，博学的未必得人赏识，因为时机和机遇左右众人。光是美好的，眼睛得见天日，也是好的。人无论多长寿，都当乐在其中。不过他要想到黑暗的日子，一 因为这些日子将会很多，要来的都是虚空的。以上的经文读完了，也是苏莱曼王对死亡、对生命的看法。我们细细咀嚼的时候，可以看到他说到的一切虚空，并不是消极的感叹生命的没有意义，也不是说没有盼望了，什么都不用去做了，苏莱曼王，而是表达了一种的现象，周而复始的循环，一切来了又走了，很多你追求的没有留下，也没有带来什么好的影响。你试想一下，如果你再能干，在世得到的再多，比如说苏莱曼王所说，我们并不能预测我们的死期。如果你觉得可以预测，那是谁呢？有时候我们会说，天知道。是的，如果这个天知道，那么他是谁呢？竟然知道你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你一定很好奇吧。如果你对死亡有其他的看法，倒是也欢迎你来和我聊聊的。有问卷曾经问到过，如果生命只剩下一天，你会做什么？我会在众多的答案中选择一条，就是听苏莱曼王的劝告，多陪陪我的亲人和朋友。其他什么享乐或者赚钱等等的大事，我都不会再去考虑了。苏莱曼王的忠告是把生活中简单的事情当作是主赐给我们的礼物来享受，你同意这个看法吗？好了，我们下次再聊，也希望你可以带着各样的问题进入到这个环节，来一起的思考，思考生命的意义。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恩典与真理节目，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每日经文选读，人若不控制自己的心，就像没有城墙毁坏了的城一样。
小燕，我记得前几次你讲过一个男人为两件事情常常烦恼的，一个呢就是
女人，
还有一个就是金钱，对不
对？
那我觉得其实的确在人生的当中呢，你围绕这些事情你不断的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忧愁啊。但是我想可能女人也是差不多，
女人也是啊，女人烦恼两件事情，第一就是钱，第二就是男人嘛。
嗯，所以呢大家都是同样的，
我们的生命的来来去去都是这两件事情。
嗯，所以呢我一开始我们讲到人生的终结就是死亡，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很多的烦恼，很多为这些事情啊愁来愁去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些愁还不是问题，就怕是因为一些负面的情绪呢我们产生很多怒气，很多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举动的时候呢伤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更可怕的。
这么说嘛，怒气是情绪的一种嘛，不是坏事来的。
嗯，
有情绪的确需要发泄，但是那个时间你需要很谨慎的给自己一个时间，我是时候要放下了。生气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长久。
嗯，的确，如果你一生气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可能会伤害了对方，甚至呢我用武力去解决问题，这样呢你这个事情不能解决，反而带来更严重的一些后果。所以呢我们人在地上几十年的时间，无论你是家庭也好，或者是你在工作的地方也好，你大家不能和好的相处的话呢，你真是那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呢伤害了，更是影响到周围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的。
没错，那我也呢自己也经常呢是在外面受了气呢就回到家里了，就发泄在家人的身上。
嗯，
我们呢总是每天下班呢打开家门，你都很想说一句哎呀回家真好，因为回家呢是一个让你能够完全卸下面具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卸下面具，连你真面目也呈现给家人看，家人会看见你发脾气的样子，家人会看见你破口大骂的样子。家人虽然是我们最亲密的人，但是也值得我们去尊重，也值得我们去体谅他们的心情。
嗯，的确，就是你这种表现的话呢，我觉得影响非常严重。比如做父亲的对孩子发怒，打孩子，你比如说你的成绩不好打他，或者是他做一些坏事你去发怒啊，你想想他这个小孩子从小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的时候，他自然也会把他遗传下来，影响到周围的人，比如说同学呀，或者周围的这些伙伴呢，甚至影响到他的下一代。
嗯，天成，我同意你说这个生气这个性格会影响下一代。我先说一个小故事嘛，有一位女孩呢，她从小都不喜欢她老爸的，因为她爸爸呢经常打她，就一巴掌的给她打过去，
很严重的，
她就非常的不舒服心里。等她长大之后呢，她坐下来跟爸爸就是认真的谈谈这个问题，我小时候真的不喜欢你这样打我。然后呢结果她爸爸回她一句话，你爷爷用刀砍我。
哇，
你明白这个影响吗？就一代一代的影响，他也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以致他对女儿的教导也是这样子。
嗯，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呢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呢把这个事情呢解决，也就是说这个怒气呢我们可以发，因为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影响到这个社会上。
那接下来呢高文老师呢也会跟我们谈谈男人与婚姻的关系，我们的主题就是怒气。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高文。相信啊，我已经成为你的老朋友了，不是吗？你是一个容易生气动怒的人吗？有的人呢，脾气来得快，去的也快，过个几分钟啊，他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似的，正常的不得了。有的人呢，不经常发怒， 那么每个人呢都会觉得他性情温和，好相处。不过啊，一旦真正遇到点什么情况啊，他就会气得火冒三丈，谁的劝也不听。那么夫妻相处的时候呢，有摩擦和情绪是难以避免的。不过我认为啊，对于所有的夫妇来说呢，最危险的一种情绪就是怒气，尤其是男人的怒气，他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呢是非常强的。夫妻两人呢必须学习正确处理。一个人在盛怒之下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都是不可靠的。我相信你会认同我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一种体会，就是在发怒之后啊，会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不是对别人的回应不可思议，而是对自己当下的状态警觉。刚才那个脸呢，都气红了的人是我吗？根本都不像我吗？究竟是什么力量或东西支配着我表现得那么的疯狂呢？试想一下啊，当夫妻两人发生摩擦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的自动的就进入了一个我称之为内置偏差模式？什么是内置偏差模式呢？说的简单点啊，就是一旦你生气，就会表现出啊人性恶意的一面，顺着主观的情绪和感觉走，还会把这些感觉啊自我的合理化，使得它名正言顺。如果你感到挫败啊，这个内置偏差模式呢就驱使你发怒；如果你感觉受伤啊，它就驱使你还击；如果你希望提出坚定的立场，它就驱使你说出刺痛人的话。说到底啊，当你的内置模式，那么我又称之为自我标榜模式，驱使你把恶意的人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时候啊，你就会中招了，不仅伤害了对方，同时呢也伤害了自己。有一句话说呀，生气却不要做错事，怒气不要持续到日落。什么意思呢？是说呀，太阳下山之前必须消除怒气嘛。如果不消除呢？如果偏偏留到第二天天亮呢？那么又会怎么样呢？我认为啊，那就是你自发的给心灵里埋下了一颗苦毒种子的开始。这颗种子呢，甚至不需要阳光、雨水和空气，只要给它点时间，并且呀，你已经默认它的存在，就是给予了它空间。只要有了时间和空间啊，就已足够令它茁壮成长。它成长的可怕结果呢，不单让你在言语和行为上表现得极为刻薄无情，更严重的呀，是它还会向下生根，驻扎在你的心里。以后呢，但凡遇到任何类似的情况，它都会爆发出来，摧毁你，伤害人。瞧，是不是很可怕呢？我说这些可怕的结果可不是吓唬你，但是呢，也不希望你呢误解我的意思，以为人不可以生气。人当然可以生气，生气是人情绪的一种，只要不要因为生气而做出一系列愚蠢的行为就可以了。我知道你会觉得很难，我也是啊。不如啊，你在每次生气的时候，尝试着大声啊读出以下这几句话：不轻易动怒的十分聪明，轻易动怒的大显愚妄。那么觉得有需要的话呢，甚至可以啊读上10遍20遍。好吧，如果想有一些行动上的发泄的话呢，来场枕头大战，或者踢球、跑步、游泳都是可以的。但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做出啊明明知道会令自己后悔的举动，切记切记。我是高文，男人研究所，谢谢你的聆听，下次时间再会。
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生气呢，我觉得是人内心的一个表达，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情绪的发表，但是呢我觉得生气呢不要把它发展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好像那个水一样，你要控制它，否则的话呢那个水就好像洪水，就把我们这个人呢毁坏了。
那我很同意你这个比喻，用洪水来比喻。那根据呢我过往的生气的经验呢，我发现多半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生气的对象呢丝毫不受损，一块肉也没少，但自己呢反而气得脸都红呢，回到家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憋着一口气在想何苦呢，是吧？那有些情况呢你自己一个人生闷气也算了，自己生自己气不要影响到别人也就算了。可事实上呢，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总把怒气发泄在无辜的家人身上，朋友啊，或者是你最亲密的爱人身上嘛，那这也会延伸一个连带关系。比方说啊，今天你的大老板就是骂你一顿，你就气着，然后呢你气着呢，你就把这股气发泄在你下属身上，你下属受到气之后回到家里就发泄在他老婆身上，
嗯，
他老婆受到气之后就发泄在小孩身上，还有小孩生气呢就发泄在宠物身上，
这个循环了，
一脚踢那个小猫或者小狗，然后最无辜的就是一群猫啊狗啊，
就怕那个狗啊猫啊对人发怒气啊。所以呢天经当中有一句话，以弗所书4章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我们要想想这个怒气可能伤害的是我们自己，也伤害到别人。我们学会在生气的时候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向对方说一个对不起，这样事情就很好的去解决了，我们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开放了。
没错，亲爱的 Dosti， 不知道你对怒气和负面情绪有什么看法，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呢？那欢迎你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良友LIANGYOU 4@ 良友 LIANGYOU .NET。
好了，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